弟兄姊妹早晨，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神的殿中去敬拜祂。当我们见到这个世界立立乱的时候，我们越发感到我们可以平稳的、平安的能够在这里聚集，真是上帝的恩典。我相信这段时间大家最关心的、最多新闻会关注的就是以巴的这个战争、现在可以说是战争了、因为以色列已经宣布这个是战争。当然我们相信你们在无论在网路上或者电视上或者电台或者是你的多媒体这些管道平台，你都会收到很多的消息、甚至呢我们都很关注那个地方。其实我自己都是、因为那里有时差的关系，通常呢他们那边的日头呢是我们这边的夜晚、所以这几天呢都睡得比较迟点，要看看新闻进展，很关心那里究竟发生是什么事。当然我们知道圣经教导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因为那里平安我们也平安。当然关于这个战争有很多的讲法，很多的观点，我们不需要在这里太多的去讨论同埋去分辨。但我们知道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不是一个很坏的事情，因为我们要知道、我意思不是说打仗好，就是说这个事情是悲剧，是一个不幸的事情。但是从整件事来看呢，如果我们看回圣经呢，其实每一件事的发生都在应验着圣经的预言。圣经的预表，当这个战乱越来越多的时候，当这个中东的环境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回就是说主来的日子真是越来越近了。对于我们来讲呢，这个消息呢可以说是好消息，因为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但是主耶稣日子近来的日子近了，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就是我们更加之应该把握现今的机会，不是去旅游，旅游都好，但更加之应把握现在的机会去尽我们的责任，去完成大使命，将福音去传播到地极，透过不同的方式，亦都可以不同的方法去参与。咁我哋呢段时间呢，我哋有两位宣教士係从西亚，即係土耳其嘅宣教士返嚟呢，就同我哋有啲嘅聚集。咁听日呢就要返去土耳其啦。咁喺呢过去呢两个礼拜当中呢，佢都有机会我哋安排佢喺一啲嘅教会团契有啲嘅分享。咁从佢当然好可惜我哋冇时间安排，或者喺我哋本教会啦。咁我亦都喺开路者嗰度呢同佢再次合作呢，就同佢做咗一个采访。不過可能要年尾或者出年才可以 剪輯到出來，因為我實在太忙了。可以見證到他們是怎樣蒙神的呼召去盡 他們的責任。他們跟我們一樣都是很平凡的人，但是為什麼神會使用他？因為他們有一個順服的心。所以我們見到呢，我們亦都要為以巴中東的這個處境禱告，亦都要為教會禱告，更加之要為自己禱告。不只是去求主給我們有平安，有满足的喜乐，有各样的恩典，更加是求主能够在这个末后的世代继续来使用我们，能够将福音能够更广泛的传播出去。我想这个是我们应该基督徒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要祈求的一个方向。今天我们继续来传讲的呢，就是雅各书的系列的信息。那我抄回个记录呢，其实在2019年，是不是很遥远啊？2019年的时候我就讲了这篇信息的上半部，就是讲到基督徒的一个世界观。所以我说、我不如呢，虽然隔了这么多年，我相信大家都不会记得的了。我想你题目呢，如果你记得我真的要请你吃饭，你不要抄笔记簿啊。我想我自己都记不记得，我要抄回记录才知道我讲了什么，为主而活，这个是那天我们的那次的主题。主要是讲到基督徒的世界观，所以我今次回来呢，我想继续这个主题。咁喺未来呢，我都多谢阿 Michael 是不是在出面啊，在出面啊。咁同埋教会嘅邀请啦，咁我亦都应承我如果时间都 OK 嘅话呢，我都可以过来、因为从 Hamra 过来呢时间啱啱好，不过塞车呢就会照问少少，所以就求主帮助。咁我都会继续去传讲呢一个雅各书嘅信息。其实对我哋末世嘅基督徒真係好有帮助。提醒我哋唔淨只係相信一啲嘅道理，更重要嘅係我哋将我哋嘅信仰可以实践喺我哋嘅生活当中。无论係喺工作嘅场所、校园、 啊，甚至你喺 supermarket 買餸，其實都可以見證到我哋嘅信仰嘅，係嘛？你去到 market， 哇亂咁抄，咁冇曬見證啦，係咪先？你有冇見過啲人喺度？哇蘿蔔啊，蓮藕啊，靚喎，呢嚿靚啊，乜哇？好少嘅事，但係如果喺望喺人哋嘅眼中，特別人哋識得你係基督徒嘅話咧，佢會唔會話你啊？佢可能直接就將呢一個嘅污點就塗抹喺邊個啊？塗抹喺基督嘅身上啦！哇，呢班信耶穌嘅咁嘅嚇。哇！我搣兩嚿，佢搣咗三嚿啊！有冇見過喺 market 買餸見到人搣牛啊？可能你唔去買餸啊，係嘛？不過如有雷同啊，純屬巧合，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即係我意思就話，好少嘅事情上面，我哋都可以活出我哋嘅信仰。你話冇人睇到，係上帝睇到，天使亦都睇到，更加之你自己都睇到，係嘛？所以求主幫助我哋。在末后的世代，我们更加之是要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我们一起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时候召聚我们，我们再一次为在中东发生的战乱，我们祈求你将平安赏赐在那个地方。主啊，我们也都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求主你真是恩待怜悯那里的地方的人，也都让杀戮的事情能够很快的停止，亦都減少呢啲嘅人員嘅傷亡。主啊，我哋見到呢個世界立立亂，真係俄烏嘅戰爭仲未結束，中東嘅戰火又再次嘅燃起，喺我哋嘅身邊亦都有唔同嘅大大小小嘅一啲嘅挑戰同埋困難。但主耶穌，我哋不驚慌，亦都不彷徨，因為我哋知道喺你嘅話語當中，早就已經告知我哋喺末後嘅世代就係有咁樣多嘅混亂。主啊，當呢啲嘅景象出現發生嘅時候，赐俾我哋一个敏锐嘅心同埋敏锐嘅灵，让我哋能够醒悟到主耶稣你再嚟嘅日子近了，让我哋能够真系把握我哋而家现有嘅时机，更好嘅为主做工，让我哋喺主嘅面前成为一个富足嘅人。主啊，亦都求你恩待我哋以下嘅时间，求主耶稣你嘅宝血遮盖我哋，洁净我哋，亦都求主嘅圣灵喺我哋当中自由嘅运行，带领我哋进入到你嘅真理当中，成为我哋生命成长嘅养分。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上一次我们讲到是基督徒的世界观的第一个，就是讲到我们生活的态度，就是要活出生命的价值。那第二个呢，就今天我们要讲的了，就是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要积财在天。路加福音在十二章十五节、今朝我啱在真光又是讲路加福音，不过讲是第九章、路加福音呢度十二章十五节话，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厚。咁呢度讲到咧，就系话人嘅生命并不在于你好有钱财。换句说话嚟讲，主耶稣话：人若赚得全世界，我哋好熟噶啦，系嘛？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即系冇益啊！反问句嚟噶吓，唔系话耶稣唔知道，耶稣梗系知道冇益啦，系反问句，有什么益处呢？最后耶稣话：人还能拿什么去换生命呢？所以人生命嘅价值唔系用俗世嘅财富去衡量嘅，呢个系我哋上次讲到嘅，系嘛？所以耶稣让我哋更加重视与佢生命嘅嗰种连接，为永恒生命啊嘅主耶稣而活。呢个系上一次我哋所讲到，唔好再为自己活啦。而且我们要积攒能够传到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其实决定了我们的思想、价值和行为。你想想你是不是，如果你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这个目标会决定了你想什么，你会做什么。比如说很简单，我说比如说明天是星期几，星期一，那你们要上班啦。如果明天你的目标是上班的话，那你所想的你所做的是不是跟上班有关？一定是的。这个是很少的比喻，同样放大来讲，对于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的人生是追求神的角度，是追求神的角和神的义的话，那当你有这个清楚的目标，当你的目标是要为主而活的时候，一定会决定了你的平时的思想、你的价值观和你的行为，你所做的是为了主的缘故。你今天能够有这样的生活，能够有这样的平稳，不是说只是在这里享受，当然我们要感恩，但我们不要忘记，只要我们有尚有气息，神都会使用我们，神都要使用我们。 其實而家好方便嘅，參與好多事工啊，網路咁發達，你就算你好似話好多收到嗰啲聖經啊，收到乜嘢，你可以好輕輕轉發出去一個積極嘅信息轉發出去啊。當然唔好新聞就小心啲，因為好多假新聞嚇，你唔好臨亂轉新聞啊。但係好多好激勵嘅嗰啲嘅聖經嘅話語，一啲激勵嘅一啲嘅信息可以轉發，這個都係侍奉啊。咁其實好多嘢我哋都可以參與。咁今日我哋所讀嘅第五章一到六節呢段經文，就係講出基督徒世界觀嘅第二個方面。第二個方面係乜嘢呢？就係要端正我哋對財富嘅態度，即係我哋嘅金錢觀，金錢觀。咁初初睇起嚟呢，似乎係指著嗰啲非基督徒講嘅，但其實呢係對基督徒嘅一個提醒。我哋唔好忘記雅各書係寫俾基督徒嘅，唔係寫俾嗰啲唔信主嘅。所以雅各書入面講咗好多教會內部嘅事情。所以當喺呢度嘅時候，雅各受聖靈嘅感動，去提醒當時期嘅呢一啲地區嘅呢一啲嘅基督徒，要建立一個合神心意嘅呢一個金錢嘅觀念。我哋見到聖經第一節讓我哋睇到之後係有啲唔係好舒服嘅。佢話富足人將要經歷嘅苦難係何等嘅難以承受。哇，可能你讀到呢度即刻就諗我係唔係屬於富足人呢，可能即刻會攞個秤去秤下自己去評估我算唔算富足人呢，因為講到你富足人要咩哭泣嚎啕好慘㗎嘛，係咪哭泣嚎啕喺舊約先知書中常常係用嚟描述當神嘅刑罰審判日子來臨嘅時候嗰種被懲罰嘅人嗰啲惡人嘅反應，所以係形容嗰啲惡人呢會嚎啕會痛哭，是吗？咁但係當我哋讀到呢句嘅時候，咁話係咪哇係咪神唔讓我哋有好富足嘅生活啦，咁點為之富足呀，係咪而家按照政府標準超過3000元嘅存款就算富足呀，而家3000元打落先可以申請嗰咩 SSI 呀，係咪係咪用嗰個標準咁係咪超過，咁我話超過3000元存款我咪好慘，係咪咁哭泣嚎啕嘛。當然我哋讀聖經嘅時候唔可以單純從字面去理解，我哋要睇上文下理，亦都要睇下成篇嘅文章佢所針對所指向嘅係乜嘢意思。咁好明顯嗰啲將要臨到富足人嘅苦難，其實唔係指在世界上暫時嘅苦楚，乃係指在神審判之日將會帶俾佢哋嗰種刑罰。如果用聖經常用嘅詞去形容，就係佢哋會被永遠嘅定罪。所以剛才我講啦，當我哋讀到第一節嘅時候真係覺得好似好哽咽，係咪嘩咁樣我咪好慘，唔通基督徒唔可以喺物質上面富足嗎？唔通我哋唔可以富有嗎？當然唔係啦，因為以前我哋喺中國大陸成長，以前我哋細嗰時政府就話越窮係越革命㗎嘛，無產階級係最叻㗎嘛，所以個個都冇錢最好。咁係咪我哋信耶穌都要咁樣呢？當然唔係，所以你先放心下，耶穌唔係咁嘅意思。聖經從舊約到新約從來都冇講過人嘅富足人嘅富有本身係罪。你要留意聖經嘅教導。所以當我哋解經嘅時候，我哋當有啲疑問嘅時候，唔好就咁硬去解。你有錢你又黑你又慘啦，你哭泣嚎啕啊，聖經咁講㗎，唔係咁解嘅。你要攞成本聖經去比較。咁從舊約到新約，你揾唔到一個地方係話人嘅富足富有本身係罪。相反，神嘅祝福往往表現喺賜俾人物質財富上面嘅豐盛。箴言書10:32啦，我打出嚟啦。耶和華所賜的福咩使人點呀貧窮呀，唔係，係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神乐意祝福，而且神俾我哋嘅福气咧，系让我哋唔会产生忧虑嘅。所以喺圣经入边，嗰啲被定罪嘅富足人，我哋睇翻，几乎全部都系点解会被定罪咧？唔系因为佢哋有钱，唔系因为佢哋生活过得好，佢哋被定罪系因为佢哋错用或者错误嘅对待神俾佢哋嘅财富。即是他們亂咁使亂咁用浪費宴樂奢華，咁呢個係神唔喜歡嘅。 在第一节当中讲的富足人，不是指所有富有的人，那是指那些不义的富人，不义的，即是不义的富人，富人不是富人，富人他们的不义就好像雅各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的罪，以及在审判的日子将遭受的灾祸。他们的罪包括什么？第二到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都有讲的，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为什么说这些不义的富人是要被定罪呢？因为他们贪婪，贪婪的积攒钱财，欺诈工人，沉醉在奢华的宴乐的生活当中，还有欺压义人。其实这几样东西，你无论你是富人或者穷人，你这样做都会被定罪的。所以不是只是富人会这样，所以你要明白，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误解说、啊、你有钱就神就不喜欢，不是的，那是说神给你的，你要欢喜的领受，关键是你怎样去处理，怎样去面对，怎样去使用。当年圣灵感动雅各，指出这些不义的富人所犯的错误，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对钱财、对财物、对财富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我们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更加之应该追求的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关键的重点。第一个就是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其实很多时候你看回呢，都是讲到我们心态上面的。心智上面的，不要专注为自己积攒 地上的财富。在第五章的第一到第六节，还有之前当然是2019年我们讲的很久了，四章十三到十七节，在格式和内容上面，如果你从文化来讲，它是属于平衡的。在格式上面，在格式上面第一个字呢，是是，有些人读是，有些人是这样，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叹气来的，其实是一个在当时一种引起人注意的一种称呼，有啲好似我哋而家，嘿，喂，啊，咁样系咁样一个意思嚟噶，所以又唔需要过度嘅去解读呢、这个发音词。咁喺内容上边咧，系讲到为自己而活，同埋一味嘅去追求今生嘅财富，都系违背咗神嘅旨意。呢、这个系佢要强调的一样嘢。第五章一到六节呢度举出咗富足人三种嘅财富，啊，佢用咗唔同嘅形容词。第一就是财物啦，即是收成啦。第二就是衣服啦，啊，咁第三就是金银啦，金银系嘛，系泛指所有类型嘅呢一个财富。所以佢同样用三样嘢咧去对比，啊，三样，一个财物啦、衣服啦、金银啦，然后咧佢用三个形容词去比喻，佢话点比喻啊？坏了、虫子咬、生锈，系嘛？三样嘢去对应，系强调财富系短暂嘅，系会失去嘅，系不可靠嘅。若果我哋依靠会毁坏嘅之物，其实我哋嘅人生系好愚昧嘅，好愚昧嘅。钱财会唔会突然间冇噶？啊，如果你好多人，我谂或者你好多人系做电脑噶啦，我就记得以前喺 Word 入边咧，咪有个图档嘅，你可以即系用啲图啊。咁其中有一个图咧，就系讲到。有冇见过嗰张图？一张钱，我唔知系咪美金啦，咁个钱上面有两只翼嘅，啊，我觉得啊，好形象。嗰个意思，我谂唔系话个钱系天使啊，又呢张钱会飞嘅，好有意思嘅。不过我唔知啊，而家仲有冇？而家冇留。以前我见过啊，我话几得意呢个图，呢个好形象啊，即系钱会飞嘅。所以你依靠呢个会飞嘅、会扭坏嘅钱财去处理你嘅人生，其实系好愚昧嘅。这个是圣经要让我们知道，因为钱财不只是带不来长久的利益，甚至将会在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证明富人的过犯，因为你太过于贪婪的积攒钱财。第三节说吃肉如同火烧，是神审判的一种比喻来的，因为这些富足的人活在世上，他们只是全力的去专注积攒世上的积攒，即是赚钱，就完全忽略了天上的财富。很清楚显明他们的生活目标是心向世界，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圣经我们可以看到的，在经文里面用这些形容词，我们可以明白的。 另一方面呢，富人积攒钱财，之所以被定罪，是因为他们的钱财没有用来帮助穷人，没有用来供应圣工方面的需要。其实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知道我们都有奉献的责任，将神的这个当纳的归入神的殿中，使神的家中有粮不缺乏，使到神的事工能够得以推展，是吗？咁其实呢个系好重要嘅，有啲人可能唔系好理解。当然，如果你未信耶稣咧，你唔理解呢样嘢系好正常嘅。啊，所以点解我哋好多时候收奉献嘅时候咧，主日收奉献通常都会有一句就系补充，就系话：若果你唔明白奉献嘅意义，请你唔好奉献。啊，即系你唔好以为我哋基督教收奉献就好似拜佛嗰啲王大仙咁样塞啲香油钱，唔系嗰啲意思嚟嘅。啊，意义系唔同嘅。为什么要是让我们去奉献，是让我们有机会去参与到神的这个圣工和神国度的拓展的这个入面，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分享上帝的喜悦和荣耀。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奉献是一个很正常和自然的事情。咁好多人都问过我，牧师啊，咁通常我们主日学教啦，老师说啊，我们十一奉献啦，咁其實猶太人嘅奉獻咧唔止十一嘅，如果你睇翻舊約，有時可能十分之五啊，十分之五即係幾多啊？一半啊 ，50% 啊，哇點啊？因為佢好多奉獻嘅，佢唔係政治，十一係一定要俾嘅啦，仲有其他方面嘅，係嘛？咁當然我哋係唔好學呢啲，唔好學猶太人啦嚇，我哋按翻呢個最低標準十分之一啦。所以呢個係我哋所呢、這個唔係律法，呢、這個乃係一個鼓勵。当然你如果睇返圣经呢，其实呢个系圣经嘅教导嚟嘅。咁亦都有人问我，牧师呀，咁十一奉献好，咁你话咁我奉献系按打税之前嘅十一啦，定打税之后嘅十一，有冇唔同呀？非常唔同呀，係咪差好远㗎，係咪？咁你话应该税前定税后呀？税前呀，话你都好叻呀，神一定祝福你哋呀。因为我就点答佢呀，咁我唔知道你应该税前定税后，不过我想问你呢，你想攞到税前嘅恩典呢，定要攞到税后嘅恩典？啊，即係神俾你嘅恩典，你想唔想有克扣啲呢？如果你想，你咪税后囉。如果你唔想，你咪税前囉。或者自己选啦，我唔好话牧师俾律法你啦，係咪？你自己讲。啊，所以呢个嘢都系我哋明白。所以我哋睇返圣经入面好清楚嘅教导。赚钱唔系错。拥有财富不是错，而且可以说是神的一种祝福来的。但是如果倘若我们不晓得怎样去运用去使用的时候，那这个就是错了。其实我们经常说马拉基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其实有一个更严厉的讲奉献的。你想不想听啊？想听我下次来讲啊。我哋通常讲就系话，你试下上将敞开天上嘅窗户，倾覆于你，好正面噶嘛。马拉基书讲到好严厉啊，讲到好严厉，点严厉？如果你唔系按你嘅责任奉献嘅话，你系偷窃神家中嘅钱啊，好严厉啊，所以都系唔好讲啦，伤感情吓。我谂你都识嘅，你都明噶啦。所以喺路加福音入边咧，就记载耶稣有关用钱财帮助穷人的教导，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他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钱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近，虫不能住的地方。所以这里所讲的就好像正如第三节后面总结对不义的这个富人的责备一样，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积攒钱财，所以他们被责备，是因为他们只是知道为自己赚钱，而不去尽他要尽的义务。所以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这个说话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这些有钱的人，这些富有的人专心为自己积攒财宝，但是对末世的审判来到的时候，他们为自己所积攒的财宝实质上就是成为他们的苦难，因为他会成为受审判时候被定罪的证据。我们知道末后都有审判的，我意思是什么呢？当审判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审判台的。咁你有没有积攒财宝在天上呢？审判那个一定很清楚的，你都很清楚的。所以你没有做呢，所以你在地上 哇，成沓存折喺度，而家唔用存折啦，你成沓銀行嗰啲單喺曬度，咁天嗰個審判官就你唔使審啦，天上呢個財富你等於零，天上嘅銀行零，地上哇3000萬，咁唔使講啦，唔使判啦，呢個就係你嘅罪啦。點解你天上嘅財銀行咁少錢？或者類似咁樣嘅意思啊？所以話你地上所賺嘅咧，就成為咗你當日被定罪嘅證據啦。唔使講啦，係嘛？所以嗰啲貪婪嘅積攢錢財嘅人，就好似路加福音12章15到21節嗰個愚昧嘅財主啊，佢好多時候都會講佢噶啦。不過又好在佢冇講咩名啊，如果唔係成日講佢嘅名，佢耳仔都好痕噶啦。就係嗰個好多嘅財富，又諗住後屘又話神話你無知的人啊，今夜我取你嘅性命，你所積攢你歸誰咧？就係、是、嗰個財主啊，即刻諗起啦。所以我諗唔需要多講，就係佢喺未預料不到嘅時候，審判就突然間臨到佢啦。所以弟兄姊妹們，我哋如今亦都係活喺一個末後嘅世代，耶穌嚟嘅日子真係近啦，神嘅審判亦都即將會來臨。所以我哋唔好專注啊，即係我係你留意我用詞啊，唔好專注喺為自己積攢地上嘅財富。我哋要工作，我哋要創事業，我哋要賺錢，但係呢個唔係我哋生命活著嘅目的。啊，我意思係咁樣，不斷主耶穌不斷係讓我哋明白呢樣嘢，而係要將短暫嘅有限嘅財物投入到永恆嘅呢個事業當中。这个永恒的事业是什么？就是神的国度的需要，产生永恒的价值，这个才是我们的福气，是我们的福气。很多时候我们是一个心态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说哇十一，哇神拿了我十分之一，这个就是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但如果调回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你真的很知道，很相信，很清楚的明白 这十分原本就是神给你的话，你應該從另一個角度睇話，嘩神俾咗我九份喎，佢淨係攞一份咗喎。咁你個心態就平啦。你對個奉獻你就樂意啦。而神亦都願意我哋有咁樣嘅心態。其實所有嘅一切都係從神而嚟。我諗對基督徒嚟講應該係明白呢個道理。你好似借飯㗎嘛。好多未信主嘅都好唔理解呀。喂打工呀賺錢呀我賺嘅。埋單嗰時候又唔係天使幫我俾嘅，係咪都係我自己揞袋俾錢嘅。點解食飯仲要禱告呀，都要感恩呀。咁我哋明唔明白點解要感恩呀？第一，我哋感謝上帝創造食物啦，係咪如果冇神冇創造呢個走地雞，我哋邊有白切雞食呀，係咪？第二個咩呀，要感謝上帝俾你有好嘅胃口啦，係咪就感謝上帝俾你有一個好嘅嗅覺同埋味覺，你有冇食嘢冇滋味啊？我同你講過見證，我以前應該11年前我試過嗅覺味覺完全失去，突然間冇曬。嘩我食麻辣火鍋淨係識飆汗，乜嘢 feel 都冇，真係食唔到。可能後面我認返嘩成個嘴紅曬，冇 feel 嘅，食之無味。所以你食嘢食得咁滋味，感謝上帝你有健康的身體，你有正常的味覺嗅覺，你還有什麼好的胃口。很多方面我們都要感謝神，所以這個就是心態的問題。當我們真正能夠知道一切從神而來的時候，你將從神而來的東西歸還一些 給上帝，有什麼肉赤的呢？求主幫助我們能夠明白祂的心意。第二個就是不要欺壓人，強取豪奪，這個是聖經的教導。當然我們現在不會啦，因為當時的處境呢確實有很多財主欺壓他們的工人。雖然我們現在沒有這樣的環境，我們都不是說未必個個人都有僱傭工人，但是呢這個道理我們要明白，我們不可以去欺負別人。在第五章的1到6節所描绘的富人，很显然是指那些有财有势的那些财主，是有一个背景的。在当时的环境当中，又讲到巴勒斯坦，就现在打仗的地方，巴勒斯坦的地区在那个年代大部分都是犹太人，那时犹太人在那里定居， 咁犹太嘅财主就拥有大批嘅房地产，但呢一班人咧，净系关心佢哋嘅土地能够赚几多嘅钱，而忽略咗律法当中佢哋有要求佢哋要顾念同埋帮助贫穷人嘅责任。有钱人可以买好多屋，但系同样有啲穷人系冇屋住嘅，都系犹太人，系嘛？所以佢哋就净系专注积攒财宝，而忽略咗律法带俾佢哋嗰种嘅责任同埋义务。佢哋冇帮助嗰啲有需要嘅人，所以喺当时嘅巴勒斯坦，一小群非常富有嘅地主就增加土地嘅收购，使到好多人咧就失去咗土地，一俾人收购咗啦嘛，所以就变成要为呢啲犹太有钱嘅人打工啊！呢啲人都系穷人，都系犹太人啊！所以犹太人都唔系个个有钱嘅，有啲系有钱，有啲系冇钱嘅。所以后尾嘅故事就发生咗好多。其实耶稣喺佢讲道嘅时候、教导嘅时候，都有用呢一个类似嘅背景做过一啲嘅介绍嘅。耶稣曾经有讲过就系喺葡萄园嘅工人嘅比喻，系嘛？其实葡萄园工人嘅比喻咧，系指嘅系犹太人啊，本地人，就系针对呢个背景啊，好多人失去土地而要去打工揾食物啊，所以指嘅唔系外邦人，唔系话外邦人。向为犹太人打工，唔系，系讲到当其时嘅嗰种情况。所以工作一日，工人嚟讲，特别系嗰啲比较贫困嘅工人嚟家庭嚟讲，佢每日最指望嘅系乜嘢？就系、是、做完工之后，即刻落班嘅时候，即刻有粮出。佢攞到呢个粮之后咧，就去买面包。买咗面包之后，先可以供应佢家庭嘅呢个生活。但有钱人就唔会理解呢样嘢嘅。其实我哋而家呢个富足嘅社会咧，亦都好难去理解嗰啲真正贫穷嘅人佢哋嘅需要嘅。所以以至于我哋好多时候忽略咗佢哋嘅需要。以前有个笑话啦，就话有一个好富有嘅家庭，一个细路仔你听过啦，啊，因为太过肥胖啦，哇，佢爸妈唔得唔得，你要食少啲啦。要減食啊！要減少食物啊！要禁食啊！咁啊，唔可以再食咁多嘢啦。所以每日咧就即系话要食两个面包，有两片面包啊！咁呢个细路女就问佢爸爸啦，佢话爸爸，咁呢两片面包系饭前食定饭后食啊？啊，佢体会唔到啊呢样嘢，好多时候我哋都好难体会到真正饥饿嘅人佢哋嘅感受。真正饥渴的人他们是什么感受？所以犹太人当时富有的人就是犯了这个毛病，他们只是顾着自己而忽略了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雅各书说，你们不要欺诈这些工人，因为他们是指望过微小的收入去养活他的家。在律法当中呢，生命记24:14-15是有这样的教导，很清楚的。他困苦穷困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然后说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罪便归你了。咁你估下呢度所讲他因你求告耶和华，呢、这个因你求告系为呢一个雇主感恩呢、祝福呢，亦或系控告啊？我谂就系控告啦。我一定向神话，主啊，呢、这个上帝啊，呢、这、一个雇主佢都唔按时出粮俾我，我好惨噶啊！我点样点样啊？吓，可能就系控告紧。所以其实在律法里面很清楚的是有这样的规定的。所以在这段经文主要是针对这些富有的这些犹太人，你们没有守律法，你们只是为自己积攒钱财，并且去欺压那些贫困的人，已经是很贫困了，你还去欺负他。其实比我们当今的社会来讲，对于我们现代基督徒来讲，都是有很实用的教导。虽然我刚才说了，我们不是个个都做财主，我们都不是个个都雇了很多工人，但是那个道理我们要明白。 在这个方面要注意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赚，一方面就是当我们赚取金钱财富的时候，不要欺压亏欠他人。其实这些是小事来的，生活中的小事。你包括你说你该给的钱，你有能力你就要给，你准时给。不要拖欠，也都不可以为了钱财去强取豪夺，不择手段。我相信我们大部分基督徒都不会是这样的。但是呢，有时我们在很多小事上面可能会犯。我举一个例子，很多年前呢，我就有，我们，你知道我们提摩太是在国内做很多培训的嘛。那我就有一段时间我们 在河南省啊，就有培训，有培训的中心。咁有一次呢，有几次我哋喺度开啲特别嘅聚会呢，佢哋好鍾意。咁有一次呢，有几次我哋喺度开啲特别嘅聚会呢，佢哋好鍾意听到㗎。特别一听，嘩，美国有牧师嚟啦，嘩，成村人都嚟听。咁但我知道呢，河南，我唔知道有几多人知道河南省。河南省呢，中国大陆对河南省啲人印象唔系咁好㗎。因为河南省呢，就唔系话个个都系咁，但系好多呢做假货嘅，即系假嘢呀。乜都假嘅，所以我哋成日讲笑，我话河南人咧心灵手巧啊，心灵手巧啊，即系话佢乜都可以做得出嚟啊，而且咧好多嗰啲欺欺诈诈嘅嘢吓。不过当然我唔系认同话一竹竿打低成船人啦，但系确实嗰个城市咧系唔系嗰个省咧，那个省份咧就唔系咁好嘅口碑嘅，喺即系话中国大陆入边嚟讲。當然都唔係好公平，因為唔係個個都係咁㗎嘛，但係比較多都係嗰度嘅人啊，就好似我哋而家有時對啲人，對我哋某一種族裔嘅人呢有啲偏見啊，就呢啲人成日搶嘢，其實呢亦都唔係好啱，因為唔係個個嗰啲 種族嘅人都係搶嘢㗎嘛，但係只不過點解會有咁嘅印象呢？因為你喺電視度睇新聞，十個搶嘢嘅有八個九個都係嗰種民族嘅人，咁你咪有個印象囉，就話啊嗰啲人唔得。所以呢個我哋都要學習，唔好話一竹竿打低成船人，都要係公平啲。我講返河南發生咩事呢？因為我嗰段時間呢有好多就係種嗰個毒韭菜，我哋食嗰啲韭菜，佢哋因為要幫助韭菜生得快啲，所以審咗好多啲農藥，嗰啲農藥係禁止使用嘅，殺蟲，然後有啲化肥，嗰啲係其實食咗之後呢，嗰韭菜生出嚟之後呢，如果你食嗰时候洗得唔够干净嘅话呢，对身体好有害嘅。咁我就去到嗰个村我就讲呢、這个。咁我话我哋基督徒，我话我哋去啱啱嗰条村，成个村都种韭菜。嗰几条村都种韭菜。咁我见到一个现象喎，佢哋分两种地。一种地嘅韭菜呢係卖嘅。一种地嘅韭菜呢係自己食嘅。你明唔明點解咁啊？明啦，我哋好醒㗎嘛，我哋講好醒㗎嘛。所以我哋去買韭菜呢都要買話你自己食嗰忽田嗰啲呢我就要啦。咁嗰日就突然間我好有勇氣呀，因為我知道成條村都幾乎離齊啦，係咪基督徒。實有一忽地係佢哋㗎嘛。咁我講定唔講好呢？我唔記得講到邊段經文，但係就講我話咁我哋基督徒應唔應該种毒韭菜啊？哇，好刺激啊，系嘛？嗰个望住我，跟住见到啲人面红啊！你有冇试过见到啲人哇，成堆人喺度，见到哇，好多人开始个个都喺度面红紧嘅，好得意嘅。当然我就系我唔系想责备，但系我觉得需要教导啊！即系我哋唔可以，即系有时你会发觉有啲人信仰咧系好奇怪嘅。可以話好畸形嘅，甚至我哋可以見到，即係我點解要講呢句說話呢？明，我當然我知道嗰忽地就係嗰幾個弟兄種㗎喇，佢屋企㗎嘛。佢仲讚嘩，今年我哋嘅韭菜賣得好好啊，感謝神。嘩，我心裏你知我心幾翳呀，因為你睇到個場景你知道係咩回事㗎嘛。佢仲有農藥嗰啲袋喺度㗎嘛，你睇到㗎嘛。唔通我攞嚟擺呀？咁仲要我仲喺佢屋企住同埋食喎，咁你點算呀？當然唔係食韭菜， 即是说你住在人家家，人家招呼你，你怎好意思讲人家啊，是吧？但我说唉，算了，大不了下次不来了，照讲啦。不过当然后来我真的没去了，他没再找我了。但我只不过关心话，咁究竟佢哋有冇为咗信仰嘅缘故唔好落毒啊？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其实好多时候对于我哋而家基督徒亦都系咁样，可能为咗我哋某个嘅利益或者着数，我哋会唔会做出一啲不合乎圣经道理嘅事情呢？有没有做一些欺欺诈诈的事情呢？所以这个我们是要小心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有私心的。你说人是不是自私的？人一定是自私的。但我们要将自己带到主的面前，求主去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多愿意是效仿基督，放低自我，减少我们的自私，我们的生命就会慢慢慢慢被改变，被更新。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明白，不可以为了赚钱，不可以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做一些违背圣经原则的事情，免得那些被欺压、被欺骗、受亏损的人，好像第四节所说的，他们的冤声入了主的耳，使自己受到亏损。我经常在想，吃到这些毒韭菜的人中毒之后，他一定在埋怨的，一定在闹啊！边个买俾我啊？咁衰啊！点样点样点样？我相信神唔会听唔到，无论佢系咪信咗主嘅，佢哋嘅冤声神都听。其实对嗰啲中毒韭菜嘅主内嘅弟兄姊妹嚟讲，我觉得系一个亏损嚟嘅。啊，当然我讲远啲啦，讲河南省啦，唔好讲加州啦，系咪先？求主帮助我哋能够明白佢嘅意思。第三就是我们要渴慕在天上的富足，这个是神要让我们看到的，神要让我们看到的。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讲到关于这个财主的故事，是好的例子。十二章二十一节，耶稣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那也是怎样呢？也是怎样呢？也是无知的人。你说耶稣讲说话有时真的不是很客气的，他尽量婉转一点，但是你如果认真听，他很多时候都在那里骂人的，只不过他不是用很犀利的字眼。你说你愿不愿意被人家说你是无知的人，是吧？人家说哇你无知啊，即是骂你而已，是不是？耶稣都是用这种很婉转的方法让我们知道，他说那个财主是无知的人啊，但是若果你们都好像他这样，你就是好像跟他一样是这样的人。耶稣那句话很含蓄的，但是意思呢我们要听明白。圣经第五节只是简单的讲，富人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我们可以见到，是指那些不义的富人漠不关心自己的未来。所以他们才会自我沉醉在今生的享乐的生活当中。在第五节将富人在世上的享乐与在永恒当中等待他们的审判，即是宰杀的日子，做了一个很好的对比。这叫宰杀的日子，宰杀的日子就是很生动的描写神的审判之日，是大而可畏的。他就是要提醒一切在地上这些富有的人，神的审判即将会逼近，所以不要继续贪婪地去囤积你的财产，不要一味去追求和沉醉在这种奢华的生活当中，将财富浪费在享乐之中，而不关心贫困的人，而不去关心神国度各样圣功的需要。所以不断地提醒这件事，以至于他们自己属灵生命的贫穷，在天上的基业贫乏，没有奖赏。其实末世已经开始了，神的审判也都即将会来临，随时都会来的，几时来不知道，就好像哈马斯打以色列突然间就打了，不知道了。其实耶稣都说我来的时候好像贼一样，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他是贼， 而是说他来的日子就好像贼入你的屋偷东西，不知不觉当你预料不到的时候他就来，他是形容那种的突然性和不可知不可预知的那种情况。所以我们有没有随时准备好呢？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我们平和平的世界我们不会想，但是现在这么乱你还不想啊？要想了，想的意思不是叫你怕，而是说你更好的去计划你的生活，爱主更多一点，多一点去向你身边未曾信耶稣的亲戚朋友传福音，可能他一世得一次机会听福音的人。我们的责任是传，他信不信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但如果我们不传是我们的亏欠，但我们传了他不信不是我们的责任，他能够信是圣灵的工作，但如果我们不传是我们的亏欠。所以我不断是鼓励弟兄姊妹向你身边的人你的朋友邀请他来教会，他可能听一次两次即是没什么意思的，浪费时间的走了，当然你要为他祈祷，但是你也不必觉得失落，因为这个不是你的失败，是他错失良机。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都是的，我们最大的一个不习惯就是一个担心，就是说如果我将福音传给他，他不信的时候我不是很面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其实你不需要面懵的，我们只不过将好的消息告诉他，他不领受或者他那个 moment 还不能够明白，那我们再做个第二次就为他祈祷，因为你认识他嘛，你的朋友或者你的亲人嘛，是吧？那希望他有一天能够领受这个恩典，而你要明白他拒绝你的时候，他拒绝的不是你，他拒绝的是福音，所以你不需要担心这件事，向他介绍耶稣。咁当然你要喺佢面前有个好嘅榜样啦，系咪先？活出一个好嘅样式啦。传福音系我哋要做嘅，无论得时不得时。所以我哋要明白，末世已经开始啦，神嘅审判随时都可能会来临。不义嘅富人贪婪积攒财富嘅行为，使到自己罪上加罪。所以圣经用得好。好真实好逼即是好好贴切的一个形容，就是说就好比牛养肥了等着宰杀这样。讲到这些人地上哇好像好富有，好像好好 happy， 好像好自由。但是呢他在神的面前乜嘢奖赏都没有，乜嘢财富都没有。其实当审判的时候他们真的好惨。套用圣经一个说话叫做哀哭，就是两个字咩？切齿啊嘛！成日见到个圣经哀哭切齿，哀哭切齿，就讲到嗰时候啦。咁另外咧，呢啲不义嘅富人，仲有应当受责备嘅事情，就系、是、第六节佢哋讲，佢哋定咗义人嘅罪，把他杀害。所以呢度形容嘅不义嘅富人去逼迫别人，讲佢哋杀害义人，可能系指到佢哋呢个比较刻薄嘅对待嗰啲辛苦忠心劳作嘅人。可能是指向这些人，有不按时和公平的发放工钱给他们，甚至这些不义的富人利用一些法律的程序和特权去定这些人的罪，目的就是要抢了人家的忽地，抢了人家的财产。在那个社会的时间是有的，其实在现在这个世界都会有，在一些国家都有这样的，我有一些手段，我就用一些法律的手段就将你忽地抢了回来，将你家屋抢了过来，有没有这样的呢？是有的。所以这些在神的眼中都是不义的行为。当年这些不义的富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未曾真正的去认识耶稣，他们没有见到末日的审判是何等的真实，他们都没有办法只见到天上的角度才是永恒的，所以他们才不会去追求天国的富足。同样是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五节，阿伯拉罕就对那个天天奢华宴乐之富人所讲的说话是一个好好的提醒。在路加福音我看有没有打出来。有。他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要受痛苦了。 啊，这个是一个很形象，将来在天国的时候是 很清楚一个鸿沟，是分开了分别了这两类的人。对于现代人来讲，即是对于我们来讲，这段教训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的处境当然同当时不同，但原则是一样的。属灵的原则是一样的。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圣灵透过雅各提醒我们，不要贪婪地去为自己囤积一些的财物，不要追求和沉醉在那种奢华的生活当中。你可以享受啊，神给你教假期，给你有这样的金钱，你可以坐下游轮啊，坐去旅游，这个是好的啊，你不需要觉得哇好 guilty， 是吗？但是你该做的你要做，当你见到有人有需要的时候，尽你的能力伸出一个援手，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而且我们基督徒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是一个很正常，一个自可以说是一个自然的反应。我们不要将我们的钱财只是浪费在个人的享乐之中，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应该关心那些贫困的人，关心神国度各样圣工的需要。所以其实虽然你看回这个圣经是差不多两千年前写的，但是两千年前，两千年以来，对于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对于这个人类社会都是有功用的，都是有果效的，都是一个很好的教导来的，历世历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习和效仿的，关心贫穷的人。我们很感谢神，很快我们就结束了，讲完了。今年二月份大地震，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赈灾工作，但因为我们去年开始就有跨文化事工在做那里福音的工作，但是地震的时候我们都把握了这个机会去做一些帮助的工作。在七月份也都有一个短宣队，是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send出来的，有我们当地的同工就带他们去很多的地方做一些宣教。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见证，我看到之后都 很感动，很兴奋，那些年轻人。其中呢，他们去了一个地方，就是在安提柯，我们有听过这个名字，安提柯就是耶稣的门徒被称为基督徒的地方。安提柯这个城市呢，好像上次好像讲过，是吧，是当时罗马帝国第三大的城市，还大过以弗所的，到现在都是土耳其一个很大的城市。地震前呢，就现在有一他们去同当地救灾的土耳其人告诉我们，地震前呢有160万人，现在呢剩低了可能剩低100万人。死亡人数呢，政府就是说整个东南部死了5万多6万，但是当地救灾的那些本地人呢就跟我们说，他说只是安提柯就已经不止这个数，所以估计呢可能有8到10万人当地就冇咗啦，其他嘅50万呢就已经走咗去其他，即係走去其他嘅地方啦，即係搬到其他地方住啦。咁我哋就喺呢一个嘅营地呢就见到一个嘅难民营。呢、這个难民营呢好引人注意，因为土耳其好多震灾之后呢好多都起咗嗰啲简易屋。但就係呢一个难民营呢好凌乱。咁后面呢我哋同工就落去睇呢，就发现哦，原来呢个系叙利亚嘅难民营。政府唔多理嘅，因为佢唔系本地人啊嘛，好多叙利亚同埋有啲阿拉伯人喺入边嘅，咁呢个就系佢哋喺嗰度去等候派食物，派食物，嗰啲我唔讲佢啦。咁我哋做咗一样乜嘢嘢咧？当我哋短宣队去嘅时候，嗰时系七月份，好热噶啦，嗰时已经开始好热噶啦。咁就见到啲人咧，嗰啲屋企嗰度攞啲盆咧接好多水喺度。咁佢哋就問，即係佢認識咗神好奇妙，啱啱佢有幾個嚟即係土耳其政府派嚟做測驗水質嘅嗰啲工作人員喺度啱啱測緊啲水，所以佢就問佢話呢啲水可唔可以飲啊，嗰個工作人員話呢啲水淨係俾你洗衫洗腳洗面可以，唔可以飲嘅，好俗嘅。咁啲人冇水飲點呀，咪接咗啲水咪喺度擎，即係話可能擎一擎，擎一晚，第二日就喺面度撈呢啲水飲。但工作人員話呢啲水其實都唔飲得㗎，好多雜質嘅，污染咗㗎。咁後面個同工就即刻同我聯絡，佢話有咁樣一回事，咁我哋有冇咩可以做呢？咁我話佢哋最需要係冇水飲㗎嘛。當你見到人冇水飲嘅時候，你會點呀？ 俾水佢飲囉，係咪先？好似我頭先入嚟嗰時同工已經俾一樽水我啦，係咪？我知道我冇帶水，俾樽水我飲。所以我哋好直然嘅反應就話佢哋冇水飲，我哋俾佢囉。所以我哋開始就有一個工程，有一個事工就叫做活水工程。從我哋從八月份開始，九月而家十月啦，每個禮拜就送啲水俾佢哋。當然我哋點送啊？我哋去嗰度 order， 即係佢哋有一個震災嗰啲中心咧，我哋就去訂一啲嘅飲用水，一加侖一加侖嗰啲飲用水啊，就請佢哋啲工人咧就車去嗰個難民營。咁我諗我哋都唔可以捱得好耐嘅，因為你要俾錢嘅，係嘛？咁但係至少我哋幫助佢哋度過呢個 summer， 度過呢個暑假。咁後屘我之後咧，我哋就有向一啲嘅教會同埋弟兄姊妹分享呢個需要。咁結果好多弟兄姊妹呢同埋教會呢都願意能夠參與。咁當然我哋可以話呢個唔係一個長久，我哋冇可能長久咁樣供應佢哋飲水。但係呢我哋盡我哋所能，至少呢個暑假，即係呢個 summer， 夏天幫我哋度過。佢嗰度好熱㗎，攝氏40度㗎。我九月份九月頭去到嗰個難民營睇，嘩真係好熱，真係好熱啊。我穿短袖又不敢穿短褲，因為怕啲蚊咬，你知道都是災區嚟㗎嘛。咁確實係好唔簡單，不過我哋就係願意去幫助佢哋。咁而且更加之奇妙嘅就係話，當我哋睇到呢個難民營，呢個難民營喺邊度呢？原來佢喺依山而建，喺個山嗰個山谷度嘅。那個山上係邊度呢？我九月份去我先見到，原來嗰個山上面就係世界上第一間教堂，叫做彼得聖彼得石窟教堂。如果你喺 Google search 一下，你就知道噶啦。我睇，哦，係，我睇翻 Google， 哦，係冇錯，係呢個地方一樣嘅地方。咁跟住落嚟，我喺站喺呢個難民營呢個廣場嗰度，我就突然間好有感動，我好感謝神，我帶領我哋呢班人從美國咁遠水路嚟到呢一個世界上第一個基督教嘅教堂嘅山下邊，去幫助一群正受苦難嘅貧困嘅人。當然我哋幫好下好少嘢，俾啲水佢飲，但我相信我哋所擺上嘅弟兄姊妹所參與嘅，一定會受神嘅紀念。因為呢個主耶穌所講㗎嘛，你會將一杯涼水俾一個小子，你不能不受到神嘅紀念，神嘅祝福。咁當然我哋由此亦都引發咗延伸咗跟住來嘅事工。我哋亦都見到，我九月份去見到呢，有好多小朋友啊，細蚊仔讀書啊，冇書包，冇文具。咁我同我同學話，我話土耳其買書包貴唔貴啊？先問下貴唔貴先，定捱埋得到先。佢話都 OK 啦。佢話啲框架埋咧，就可能有書，有即係筆記簿啦、筆啦、一套筆啦，同埋一啲嗰啲水杯啦、膠嗰啲水杯啦，同埋一個書包。我今日唔記得帶上嚟俾你睇。佢話一套咧$30啊，咁話我哋可以試下啦。如果你話好貴咁啊，搞唔掂啊。咁啊，幾多人咧？唔知道，因為冇人管你啊。你都唔知個細路仔有幾多人，咪估咯，估下估下，佢話百零個實有，咁我話不如咁啦，我哋憑信心，我哋先訂150個先啦。咁同工佢今次嚟咧帶咗個樣板俾我睇，咁我話我都好滿意，即係至少唔係好差嗰啲。咁我話咁佢哋今次咧，佢哋聽日走啦，聽日翻去之後咧，俾幾日時間佢調時差啦嚇，咁之後咧就要將呢批書包帶去災區送俾佢哋。其實呢個係我哋可以做嘅。但其實你知道嘛，當我哋做呢啲嘢嘅時候，唔係淨係我做或者我哋嘅同工做，其實所有參與到我哋呢個提摩太事工嘅人，其實都有份嘅，都有份嘅。所以等於話係我哋一齊去幫助做咗呢件事情，我覺得係好感恩嘅。我諗都諗唔到，我哋咁遠水路可以去參與呢啲嘅事情，所以求主嚟使用我哋。我只不過舉一個例子，亦都請大家為呢個提摩太機構咧你祈祷。我哋就係好細嘅機構，但係我哋係願意順從神自己嘅帶領。若果教會當然啦，呢度係一個廣告啦，如果教會有差傳啊，或者有啲嘅事工想同我哋有啲嘅合作或者支持我哋呢，當然我哋係好歡迎，好歡迎。更加希望係唔淨只係金錢嘅奉獻，如果我哋都能夠有機會去參與呢，有短宣隊去呢，一個又好兩個又好呢，其實真係好好蒙福嘅，我相信教會係好蒙福嘅。 我不知道我們在座有沒有差傳委員會的，如果有的話你就放在禱告當中。好，那我們弟兄姊妹，我們要明白今天我們領受的這段經文，財富的本身並不是危險的，並不是罪來的，所以你有錢不是罪，關鍵是你怎樣看待和使用你的金錢。富足和富有亦都不是罪，關鍵就是你要如何去獲得你的財富，和你是怎樣去面對你的所有富裕的這個環境。耶穌所給你的你要如何使用，這個才是我們要明白要學識的。所以求主幫助我們，我們要將短暫擁有的這些今生的財富能夠投入到耶穌基督福音的事工當中，才會產生一個永恆的價值。我想很多牧師可能講道很少講這些奉獻的，外請講員就最適合講的了，所以我們經常說請槍手，但這個 是蒙福的事來的。我在自己的教會都講的，不是說只是在外面教會講的，這個是蒙福的事情來的。蒙福的事情為什麼不敢跟弟兄姊妹講呢？所以求主幫助我們建立一個正確的金錢觀，上帝的恩典和豐富會加倍的賞賜給我們。若果你信的話，你就按照神的話去行。我們同心祈禱。天父，我們感謝你的恩典，在主日的時候賞賜給我們這麼美好的話語，讓我們從當年雅各受感動領受的教導再次激勵和提醒我們，讓我們看見財富本身並不是危險的，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和使用這些財富。富足和富有亦都不是罪，關鍵是我們要如何去獲得這些財富，並且我們要如何去面對這些富足。主啊，你提醒我們世上的財富是短暫的，我們應該用這個短暫擁有的財富去發揮它更大的作用，就是去投入到耶穌基督的福音的事工當中，才會產生永恆的價值。主耶穌，我們再次想起你的話語，在馬太福音耶穌說，不要為自己積攢錢財在地上，地上有蟲咬能扭壞，有賊會挖窟窿來偷，你教導我們只是要積攢財寶在天上，因為天上沒有蟲咬也都不會扭壞，更加之沒有賊會挖窟窿來偷。主耶穌，你教導我們，因為我們的財寶在哪裡，我們的心也在哪裡。願我們將我們的財寶積攢在天上，讓我們的心也都放在天國的工程，讓我們可以建造永恆的價值，讓我們成為在天國富足的人。求主你恩待我們，垂聽我們的禱告，祝福我們每一位聆聽到你的話語並且願意遵行你話語的人，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門。